亲爱的巴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极大的感恩，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你。愿你来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在敬拜，让我们每一次在读经，让每一次聚会的时候，知道是侍奉你，知道也是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来彰显。谢谢天父，愿你继续恩待我们，聆听你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谈到我们的门徒的门徒的行动，门徒行动。我们经过了好几个礼拜都在谈门徒，甚至我们好几个礼拜我们都在谈门徒行动。什么叫门徒行动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来复习，也跟众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来分享。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与人的关系，就好像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十字架直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就象征着十字架横的部分，而交织起来，我们要与神与人都和好，也侍奉他们。所以呢，这就成了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看见。我们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你信靠耶稣之后，门徒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决定，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基督徒就会是一个门徒，而门徒呢会带来他必须的行动。当我们在看到这个十字架，就带出了几个行动，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听到的，你也可以来学习。十字架的往上呢，是我们对于神的敬拜，这个关系是我们对于神的敬拜，敬拜和祷告。往上是敬拜祷告，往下呢是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所以是读经。好，他的这个行动呢，代表是读经。那呢，一边呢是我们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叫做团契，彼此相爱。另外一边呢是基督徒与慕道友、未信者的关系，就是要传福音，要传福音给他们。那呢，在这样的四个象限当中呢，四个行动当中所交织出来的，就要常常要来服侍。我等一下会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是要分享彼此服侍。所以是往上是敬拜，往下是读经，往右是团契，往左是宣道，中间呢一个圆圈，在这个长四个象限里面是要彼此服侍。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带出这五个服侍，这也是一个健康检查。你可以检视自己，我有没有我的敬拜祷告的生活如何，我的读经装备的生活如何，我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团契的如何，还有我有没有传福音，我有没有服事呢？好，那服事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叫做门徒的行动。因着这个门徒的十字架而带出门徒的行动，那因着这个门徒的行动呢，而有了一个事工，教会应当于这些事工当中来摆上。我们要把人力、金钱、物力都放在这些事工上。第一个说到的是读经，我们就带来教导跟分享神话语的事工。你说我不是传道人，我不需要跟大家来分享跟教导。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必须学习和人分享上帝的话。这并不是只有传道人、牧师，或者是执事，或者是各样有职分的同工才有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都应当读神的话完之后呢，会带出教导、分享，在你的小家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都可以分享上帝的话。所以读经就带来了教导跟分享上帝话语的事工。所以因此在我们教会，在许多教会里面会有成人主日学，会有读经班，会有研读单卷书，或者各样各样读经，或者在小家里面的聚会，都在有分享神的话语这一个必要的一个聚会的一个项目。接下来是因着敬拜带来的敬拜和祷告的事工，敬拜跟祷告的事工。祷告呢是在上帝面前的侍奉，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跪在神的面前来屈膝，来祷告，来敬拜，来赞美。我们就会有需要有人带敬拜的同工，甚至你看到很多的现在有越来越多基督教的诗歌的团体，赞美之泉、约书亚、 国外的有很多，他们也在当中诗词作曲来预备来敬拜，更有很多是24小时在国内外都开始有这样24小时的敬拜祷告的中心。那我们也需要会有人来带敬拜，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来祷告，还有更特别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带祷把人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晨祷，我们有各样在小家里面也有彼此带祷的时间，透过敬拜我们就带出敬拜带祷的事工，这些事情必须要有人来做。接下来因着团契带来牧养的事工，你说传道我不是传道人，我不敢说牧养这些事，但是当我们彼此关系彼此连结的时候，就会带来有牧养的侍奉。牧养的侍奉，你可能是小家长，你可能是在某一个职份，但是你在你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就开始可以去牧养别人，你就开始去关系别人，你有一个带导，一个关系，一个陪伴，跟他一起的流眼泪，都是属于这个团契带来牧养的施工。我们必须有人去学习牧养，所以如果只靠传道人或是特定的某一些同工，整个教会或是整个信仰，整个基督信仰的世界，没有办法只靠全职侍奉者来撑起整个整个牧养的施工。我们必须彼此关心连结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的牧养的施工。接下来第四个，这个宣道就带来了传福音的事工。当我们要跟未信者建立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关系就是传福音的事工。你如何关心他，你如何跟他建立关系，你如何展现你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传福音就把耶稣基督救我们的方式以及我们生命改变的方式向他来彰显。传福音不只是圣灵叫世人回转的方式，也是耶稣用来让世界认识他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来传福音，各样传福音的方式，有智慧的用各样的方式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这样的方式就很多很多，必须我们投入在其中。所以我们看到这四种因着那个门徒十架就带来了这样各种不同的事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可以投入在什么事工当中？其实一个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四个事工我们都必须有的，都必须投入在里面的，都必须投入在里面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常常听到有很多不同侍奉的状况，甚至在教会里面，你常常可能会听到传道，或者是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听到执事、小教长在鼓励你，鼓励你要来侍奉。甚至不只是鼓励，甚至有时候会等，你会听到有点这样催促的感觉，哦，赶快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好像被明示或者是暗示说你应当要在教会里面做教会的工作，然后呢来侍奉神呢，哇，你侍奉越多就是越爱主，越讨神喜悦，常常好像这样被明示暗示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对教会的事工很多投入的，他们对教会出席 的次数都会来评断他到底爱不爱主，还有他属灵的光景。很多弟兄姐妹很愿意来主动投入侍奉，希望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也很多的侍奉，也很爱主，参与各样的侍奉，非常的喜乐。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弟兄姐妹起初侍奉很喜乐，但是因为人事故有很多的原因，压力越来越大，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很挫折很受伤，甚至会决定会退出服事。我们有很喜乐的状况，也有很令人觉得遗憾的状况。不晓得你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你是看到有很多人事物的光景退出服事吗？还是仍然喜乐的来侍奉神呢？但是呢还有一些状况是什么状况？很多为数不少的弟兄姐妹投注了人力物力侍奉神，特别希望能够看到神特别的看顾，我来侍奉神，主啊你来赐福我。还有一些状况是自认为其实很尽心尽力来侍奉，但其实我必须很坦白跟诚实的说，其实是在破坏神的工作。在约翰福音第16章1到2节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 这是耶稣跟门徒所说的话。说什么话呢？第二节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耶稣也提前预告了这些门徒的这些状况，说到时候当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人不以为然，会以为你们是破坏神的事工，然后呢 将你们赶出去。很多时候我们很有热心很好，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有正确的目标。其实很多时候更多弟兄姐妹是有正确的目标，但是没有信仰的热心。但很多也有有一些时候是有热心但是没有正确的目标，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有正确的信仰目标，还有更棒的信仰的热情，让我们可以来侍奉神。今天我们要更多的来了解侍奉的这一件事情。什么是侍奉？什么样的侍奉才是侍奉神？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彼此服侍，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来看侍奉这个字。当在圣经里面侍奉这个字有三个字根可以来描写侍奉，它有三个意义。那专门在描写神面对人面对神的时候，对上帝的一个心态的理解跟他所带出来的行动是什么。所以我们说什么什么侍奉的时候，并不是单指于某一个人在某一个事情上所做的事情才叫侍奉。我们有一点时间要来了解这个字的意思。我没有把那个原文字放出来，但是我把那个比较多的翻译放出来。第一个就是这个侍奉指的是敬拜，这个侍奉指的是敬拜，特别是指什么呢？履行宗教礼仪的职责。很多时候这个侍奉指的是敬拜。刚刚我们所读的我们本周的经句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吗？请。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我把它红字标起来，不是要填空，是要告诉你们说这个侍奉这个字就是这个敬拜的这个字的原文字放进去。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翻译说，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的侍奉也是在敬拜的里面，敬拜也是一种侍奉，敬拜也是一种侍奉。那我们是被造者，我们的神是创造者，我们站在一个被造的地位，我们应当侍奉他，也其实就是来敬拜他，就是在敬拜他。所以刚刚我们在坐在下面的在敬拜神的时候，在唱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侍奉神了，其实你已经在侍奉神了。但是侍奉还有第二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有服务、照顾、伺候、帮助的意思，有这样的帮助的意思。路加福音第22章27节，请我们想来读，请。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为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这其实是耶稣在讲一个比喻完之后的一个结论。他说是谁为大？谁为大了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好，然后呢他说我在你们当中是服侍人的。我们的神是那个照顾、服务、伺候、帮助我们的神，是有这样的服务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服务。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进来到教会的时候，有没有一群人穿着背心在服务你啊？给你周报，然后引导你的座位，对不对？当弟兄姐妹在台上的这样的侍奉，在台上的在二楼这样的侍奉，都是在服务帮助我们，不只是在主日而已，周间的时候，你有觉得很特别吗？当你每一次进来会堂的时候，会堂都是很干净的，有人专门在负责清洁的服务、清洁的侍奉。哦，你会看到其实我们教会的树有很多，那有种树的你就知道，有种树就会掉叶子。你会觉得教会其实很少叶子吗？它不是自己不见的哦，它是有人在清洁，有人在侍奉我们。所以这个服侍也是这样的意思，我们要服务、照顾、伺候跟帮助。那特别服侍还有第三个这样的意思，它字根有这样的意思，是侍奉或者是奴仆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当我说这个侍奉这个原文字的时候呢，是有成为奴隶、成为奴仆，或是受制于某某某，或是执行奴隶奴仆的一个职责。路加福音第16章 16章16节，好，我们来读经。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就是这个字是在什么之下，什么的仆人。我们不能成为上帝又成为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只能侍奉一个主。要侍奉我们的神，还是侍奉金钱？好，要成为谁的奴仆？成为谁的奴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当我们在说侍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三个字根在表达这个意思。当我们说侍奉的时候，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就来想啦，为什么我们要来侍奉？为什么我们要来侍奉，来服侍？哥林多前书第6章20节，请我们想来读，请。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7章23节，请。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侍奉神呢？因为神将我们买赎回来，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换来的。所以我们侍奉主是主的权利，我们要来侍奉他，因为他把我们买赎回来。有一个韩国牧师，他在讲道当中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啊，别人哦买了他的房子，然后呢钱都已经给他了，可是呢这个弟兄呢却占着这个房子不走，不把那个房子腾出来给那个买他的人。他就是已经拿了钱，房子卖出去了，买了钱了，还住在那个房子里面。你觉得可不可恶？你已经买了那个房子了，钱也给对方了，然后依照约定的你要住进来这个房子了，门打开一看，他那个人还住在那里面，你觉得可不可恶？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就是你。怎么说呢？常常我们都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帮我们买赎回来，其实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应该是谁的？耶稣基督的。但是我们还仍然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把这个房子占住了，我仍然拥有我这个房子的主导权，我不听那个帮我买赎回来的，我应该把房子让给他的，但是我却不听他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刚刚那个比喻让你觉得很气愤，我已经买了，你怎么还房子不让给我？但其实我们常常在做这样让我们很让上帝很气愤的事情。我们已经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给买赎回来，我们还站着自己，我们不放手，还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交出自己呢？我们交出自己，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人。有人就说，一个人可以信耶稣，然后可以毫不参与侍奉吗？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1节，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比喻，还记得吗？有三个仆人，一个领5000两，第二个领2000两，第三个领1000两。前两个仆人殷勤的侍奉，哇，这个主人给他们钱去叫他们做生意，他去国外，然后回来的时候来检查这三个仆人。前两个仆人侍奉着，他们殷勤的去做，他们各赚了自己的一倍。但第三个仆人说什么？我知道主人是个严厉又忍心的人呢，所以呢，我不敢把这个钱拿去花，所以呢，我就把它藏了起来。这个主人对他怎么样？哇，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又忍心，我就照着你所说的，我就变成那个严厉又忍心的人，你的钱我夺过来，然后把你赶出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侍奉很震撼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被耶稣基督买赎了回来，我们的领受了，不管你是5000、2000、1000，甚至你可能是500、100，没有关系，我们仍然可以来侍奉神。这个第三仆人的下场，我们是很触目惊心的，触目惊心的。在以弗所书，在神的话语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做肢体的，好像是说，你是不同的器官，你是耳朵，你是鼻子。有人可能是心脏，有人可能是肾脏，有人可能是骨骼，可是眼睛、耳朵、鼻子不一样的器官，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一个身子。但是你有听说过这样子吗？那个耳朵吼，他就一直听了10年之后，我觉得我在这个身体里面我听了10年，我觉得很累，我要退下来休息一下，请让我休息2年或是休息1个月。现在呢，接下来的2年我不听了， 你们别人自己去听吧。你的身体有这样对你抗议吗？你的肾脏说，哎呀，我日夜不停的操劳，我侍奉的很辛苦，所以呢，我要休息两年，我要休息一个月，我要休息两个月，然后肾脏就不工作了，就休息了。你的身体会这么做吗？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不是要指责各位弟兄姐妹或者是侍奉什么原因，但是从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救恩事情上，我们领受这个救恩，但是我们更乐意的来侍奉主。但我不是，这不是一个要求，我们要回到那个侍奉的动机。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我们上个主日也读过这个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好吗？请，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我们一切的侍奉都是为了主耶稣，荣耀他的名。若动机不对，做了再多，做了再好，也都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要来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侍奉。我不是要来劝你们做一点侍奉，我是要来劝你们为主做一切的事情，不是一些的事情，我要劝你做一切的事情。我们一切的事情都要为耶稣基督而做，吃饭、睡觉，我们躺卧，我们起来，都是为了主耶稣。我们醒过来是为了主耶稣，我们睡觉也是为了主耶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侍奉。我们要留意问自己，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有没有别的动机？我们有没有存心不纯正？如果我们那个动机跟想法不纯正，我们所侍奉都是枉然的。尽管我们外面的侍奉 的那个果效是很卓著的，我让很多人信主，我办了活动有很多人来，我做得很成功，我布置得很漂亮，我做得很事情很漂亮，我做事情很大，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的动机不纯正，这一切都是枉然的。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其实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所以我说，其实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说他的侍奉东西是完全纯正的，因为你我跟我的心都是诡诈的，多多少少都掺杂了一些可能不是那么纯正的动机。但是我们要尽力的来到神的面前，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知道我们里面的心思，他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意，他很清楚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几分真的是为他做的。上帝知道，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尽心尽力做好现在的事情，神必然会纪念。讲到这个侍奉动机的事情，我想到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对夫妇，当时候当初代教会成立的时候，当时候大家都是自动自发变卖田产，然后放到教会里面彼此房屋公用。我现在不是要劝弟兄姐妹都要把田产都卖了，而是当时候的生活背景是说，他们领受那个耶稣要再来的信息，他们觉得说，哇，既然耶稣基督要再来了，我留着这些钱也没有什么用，那倒不如用把我的家产全部变卖，我甘心乐意侍奉，我甘心乐意奉献给教会，我们一起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是那时候是这么思想的，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变卖。哇，这样那个时空那个背景是非常非常美的。有一对夫妇叫亚拿利亚跟撒菲拉，他们也照样卖了田产，可是呢，他们把那么多田产里面，他们把那么多钱里面拿了一部分奉献给教会，却说这是我全部的金钱。圣灵马上提醒彼得，圣灵马上提醒当时的教会领袖说，这真的是你全部的钱吗？其实他其实要坦白承认说，不是，我是部分的钱，其实完全没事的，完全没有关系。他意图怎么样？要骗上帝，我拿了一部分钱说这是全部的钱，然后好来博取他美好的名声。如果我们愿意这样侍奉，我们侍奉，但是我们的动机不纯正。你知道撒菲拉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个夫妇到后来怎么了吗？马上被圣灵击打，他们就死在当场，非常可怕，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动机要非常纯正，我们要做事行事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即便我们所能够付出的可能不多，同样的一样是奉献的这个事情，我想到寡妇的在奉献了两个小钱。有一次耶稣坐在那个圣殿奉献银库的地方，他看见每一个人来奉献，那时候奉献是用银币投下去，那个奉献箱里面是会发出声音的，所以每一个那个硬币的材质不一样，投下去所发出的声音不一样，你在行一点的你就会听出他到底奉献多少钱。所以当那个寡妇带着他两个小钱来侍奉的时候，是当时候那个两个小钱是他们币池里面最小的两个钱，他投进去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个妇人所奉献的比你们众人都还多，因为他是把他的养生都投进去的。即便在人看来只是两块钱，可是他侍奉他的服事在神眼中却是比我们任何一个人还要更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侍奉的动机很重要，愿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来侍奉神。那你知道侍奉还有资格的，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节，一同来读，请。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的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侍奉神的必须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必须知道他所侍奉的是谁，他必须知道他侍奉的对象是谁，他的动机是正确的。侍奉的资格就是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被从仇敌手中救出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被神用他的大能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觉得侍奉是某一些人的专利啊，某一些人特别会唱歌，哇，那他就要来带敬拜。我们听到以前弟兄那个唱歌是那个声音是很洪亮又很好听，所以每一次领唱就叫那个以前弟兄来，都他领唱，因为他唱歌比较好听。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某某人插花比较漂亮就一直找他插花，不是这样子的。侍奉不是某一些人的专利或是某一些恩赐才可以侍奉，不是的。当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会看到每一个侍奉的人，侍奉上帝的人，都是神自己亲自拣选，然后呢，神拣选那个属于他的人，然后他愿意来侍奉他的人，只要甘心乐意给上帝的来使用，都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有时候我们可能背景跟所学的不一定是那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当只要我们愿意，更多的愿意成熟进步，神会来使用的。当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看到很多的圣经人物，他们的背景都不是太好呢。我们说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背景够显赫了吧？那个侍奉够大了吧？但是你知道吗？他是因为杀了人，他是一个杀人犯，逃到旷野40年。以色列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王大卫，你知道在他们家里面他是排行老幺的，连他爸爸都忘记他。当先知撒母耳要去到他们家来高丽君王的时候，他的哥哥们一字排开让撒母耳来点，前面几个哥哥都是英俊潇洒有才干，可是却独漏了忘记大卫，因为大卫正在牧羊。在当时候的那个时空背景，牧羊当时都是家里面最弱小或者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人去所做的侍奉，所做的工作，大卫就是做这个事情。可是前面几个哥哥们，圣灵感动撒母耳说，这个都不是我所要高立的君王。撒母耳就问那个他的大卫的爸爸耶西说，那你还有儿子吗？这个时候耶西才想起来说，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在外面牧羊。他微小到他的爸爸忘记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身份地位或是我们的学历，无论我们的经济背景如何，当我们愿意来侍奉神，我们真实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顺服他，就可以来侍奉他，就可以来侍奉他。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有侍奉的动力，我们可以侍奉神。有时候我坦白讲，很多时候侍奉是会让我们劳心劳力的，很多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可以继续来侍奉神，是为什么呢？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4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他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侍奉的出发点是因着认识上帝的爱，还有对神的回应，因为我们知道神如此爱我们，我们知道神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回来，所以我们来侍奉他，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来侍奉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会谈到那个爱的真谛。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会天使的言语，你会做很多事情，你很会施情，你很会领唱，你也会讲道，你也很会帮助别人，你也会慈惠关怀，你很多做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爱的话，这些都没有意义。侍奉的出发点应当是因为爱上帝和爱人的缘故，我们要来侍奉他，我们要来爱他，我们也要来领受他的爱。当我们领受他的爱的时候，就能够继续往前侍奉，就能够继续往前侍奉。当我们有时候觉得侍奉觉得很冷淡，我们因着很多的人事物让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传道要勉励你，你要再回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求神的爱继续鼓励你，激励你继续往前来侍奉。或许现实让你觉得无奈，或者很多的时候让你觉得很困扰，让你觉得很沮丧，让你觉得很不容易，但是要回到上帝的爱里面，不要忘记上帝起初如何招你，不要忘记上帝如何起初如何爱你，现在也一直在爱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在连结那个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侍奉会枯竭的，我们会耗尽的。所以侍奉的动力第二个就是要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说什么呢？我们一同来读，请。若有人不是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我们耶稣基督在哪里，我们就侍奉他在那里，我们要跟他深深的连结在一起，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与神亲密的关系，按照他的旨意来侍奉他。接下来你侍奉是有果效的，不要怀疑你自己所做的有没有果效，你所做的是有果效的，你所做的呢是教会能够被建造，你所做的呢是教会能够被建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请。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呢，这个说便叫身体渐渐增长，不是说你越侍奉就越胖哦，不是你越来越高哦，这个身体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教会会越来越增长。当你愿意在当中侍奉的时候，教会会越来越增长，在灵在那个量跟质方面都会增长。当你愿意侍奉的时候，信主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那个品质也会越来越好。你侍奉是有果效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能够被你所建造起来的，他要透过你的恩赐来侍奉教会，教会会因着你的服侍而来更多的来成长，你就是教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就是教会不可或缺的那一部分，不管你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职分，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事工，你就是教会不可或缺的那一部分，教会会因着你的服侍而渐渐的来增长。所以如果我们不来侍奉神，教会就没有办法增长。我请求你一同来侍奉神，一同来侍奉神，教会会因着你而越来越成长。不只是教会成长，你的生命也会越来越成熟。我们一同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生命会更成熟，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工作， 他把我们造得那么的完美，那么的漂亮。那经过侍奉，经过不同跟不同弟兄姐妹的同工， 透过在侍奉当中你的劳心和劳力，你要被琢磨，你要被磨塑，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成长。你的侍奉当中可能会遇到跟你个性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甚至你很有可能会遇见很多那些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轻言放弃，不要离开上帝给我们的服事岗位。这是上帝给我们机会去效法耶稣基督的虚己跟谦卑。我们一定会碰到那个跟人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那些跟我们摩擦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跟别人同工的时候，跟别的弟兄姐妹同工的时候，这正是要显出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显出的那个温柔、谦卑、忍耐，还有很多很多那些属灵的品格。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我们跟上帝求说，主你给我温柔，主你给我忍耐，主你给我节制的时候，神就是兴起一个环境把我们放在里面操练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侍奉不只是别人得益处，我们自己也得到很大的益处。透过侍奉，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被磨塑，我们的生命很多的被提升。这好像是一个工厂一样，我们就被提升。所以呢，上帝要磨塑基督徒的管道之一是什么呢？透过侍奉。上帝要磨塑你很多的时候，会透过一个用邀请你、呼召你来侍奉，来帮助你磨塑你的生命。接下来我要谈到结论的事情。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我们再一起来读，请。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所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服侍人的人。他不是成为天国的君王，来到风风光光的来到世界上，万人簇拥，每一个人都巴结他，每一个人都来欢迎他。不是的，他也是来到世界上来侍奉人的，甚至侍奉到他的生命牺牲，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主在最后被卖的那一夜，他甚至为门徒洗脚。洗脚在当时候时空背景是，甚至连奴仆都不会帮主人洗脚，因为脚实在是太脏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都是通常是我们自己来洗自己的脚，奴仆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但是耶稣却做了比奴仆更低贱的事情，他帮门徒来洗脚。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侍奉人的一位神，我们愿不愿意跟着耶稣基督的脚步？如果我们真实相信他，我们也会愿意回应他的呼召来侍奉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当我们今天条列式的一个一个来认识侍奉的时候，主啊，愿你的话来扎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愿意顺服归回你，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主，你呼召我们来侍奉你。主，若我们偶然有软弱退后跌倒，但是主你的圣手扶持我们起来，再次领受主你从天上来的爱，让我们可以说我愿意来让主来使用。主啊，你帮助我们。主，还是向你恳求，你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主啊，朝着标杆直跑，正确侍奉的目标以及正确侍奉的热情，来侍奉坐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谢谢恩主，因为你也是如此行，我们如此行乃是为了跟随你。谢谢阿爸父神，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最近都在常去一些退休会，常常这些退休会当中听到这一首诗歌《一粒麦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好像是一粒麦子，这耶稣所说的话，我们若没有落在地里死的，他无论过了多少时候还是一个麦子，但是如果他落在地里死的，他能够结出许多子粒，许多人会因此得福。愿我们都的生命成为一粒麦子的生命，叫别人因我们得福。 以利麦使他如果不落在地里死的，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以利麦使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心，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以利麦使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心，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反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是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反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是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我们邀请众弟兄姐妹一同来祷告，透过神的话语对你来说话，透过诗歌神要对你来说话，你愿不愿意来侍奉神？就如诗歌副歌所说，说主，我愿意让主来使用，像一粒麦子一个种子落在地里，让主来使用。我不晓得你的感动是什么，不晓得你的呼召是什么，但神一定对你有呼召，神一定对你有计划，神对你一定有他的心意，你要如何来回应他？好吧，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你。你或许有冷淡退后的，你或许觉得不容易的，我要求上帝的爱来激励你，求上帝的爱来帮助你。你可能不知道你要从什么地方服事，我要求上帝把那个呼召跟计划明显的显于让你知道。同声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天上来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侍奉你。主啊，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谢谢阿爸父神，让我们说我们愿意。主啊，让我们愿意来被主来使用。主啊，是的，主，我们好像是如此的渺小，但是我们却愿意让主来使用。主，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激励我们。主啊，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谢谢阿爸父神，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主。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反的生命。主啊，愿意，主啊，愿意放下是以为应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谢谢阿爸父神，愿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在这个侍奉的道路上永不后悔，往前直奔。主啊，是的，谢谢你，让我们奔跑这个天路上。主，你自己引导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主啊，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成为神使用的器皿。谢谢恩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此时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开始我们今日的主餐的礼拜，邀请每一个已经受洗受浸的弟兄姐妹来和我们一同统领这饼杯。若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受浸，请你今天请勿拿取这饼杯。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为你自己来祷告。主餐这饼杯也是为你所预备，但是要邀请你为你自己来祷告，让你的信心充盈，在有一天能够在众人面前来宣告自己的信仰。我们那一天会和你一起来统领这饼杯，在主餐礼拜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来省察自己，我们不要吃喝自己的罪，我们要求主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们。我们一起有一点时间来祷告。主啊，愿你来洁净我们。主，我们有许多的过犯，我们的心里的想法，头脑所思想的，手中所做的，嘴巴所说的，主啊，常常是得罪上帝的。主啊，愿你洁净我们，让我们回转过来在你面前。愿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洁净遮盖我们。谢谢阿爸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此一同的主餐礼拜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和为我们复活，我们必须常常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们的主。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拨开，就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打破的。我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 乃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是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过犯呢？耶和华却定义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们存着感恩心一同来领用。会众请一同站立，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 主，谢谢你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为了要来侍奉你。主啊，谢谢你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出来，为了要来荣耀你。愿你恩待我们家庭，我们力量、心力、信心，让我们在未来的一周靠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恩典，彰显耶稣基督荣耀的名。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团契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祝福祷告，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